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来到节目中分享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的带领，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清辉姐妹，她从小出生在一个应该算是挺优渥的一个家庭环境，但是却因为不断的搬家，远离原先好不容易习惯的文化，让他的生命虽然看似亮丽，但是其实内心中有许多的孤独还有挫折。他是怎样靠着信仰走过这一切？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蔡清辉姐妹在我们中间的分享。蔡姐您好。
你好 Luc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蔡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啊？
我小时候其实就是现在的松山区哦，华航后面有一片以前叫做光复东村的眷村，那我以前就是在那儿长大的，那我父母亲他们其实是南部上来的，然后第一代在台北落地尝试要生根，那么我小时候父亲因为白手起家创业，所以赚了一桶金，30出头岁，那时候在民国1970年代，所以他就自己盖了一栋3层楼的房子。那我们家隔壁是一个教堂，就是南京东路的生命堂，所以我们家隔壁我是依着教堂旁边长大的小孩，但是小时候没有去教会。
是，那蔡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个怎样个性的人呢？
我因为我家有5个兄弟姐妹，那父亲我想他是很期待要连续生2个儿子，所以大儿子生出来就是我，然后再来就是我姐姐。那我姐姐到我呢隔了2岁半，所以我妈妈是这个养精蓄锐许久，准备一举得男。结果我生出来是个女孩，那后来我爸就是接着就说那我们再努力，那接着我妹妹又是女孩，所以最后生完我妹妹以后就我弟弟是个男孩，所以我们中间夹了3个女孩。那也因为那个年代我母亲也是受高等知识教育的，她是大学毕业的，那她就跟我爸爸一起创业，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佣人带大的，一点都没错。对，那么我家里有2个佣人，一个就是专门在做家务，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的保姆一样，主要就是照顾我跟我妹妹。那么我弟弟呢，我妈妈会比较多时间去关照他，因为他是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对，所以我小时候的个性是我的存在感不是很强，而且我也 就是一片模糊，那通常就是很安静的躲在角落里。
嗯，
对，因为我姐姐是个人人爱啊、她比我大了2岁半，那姐姐个性活泼又开朗又喜欢笑，所以她自然而然就是帮我们，应该说就是帮我们挡掉了许多大人的可能的这个关爱或垂顾的眼光啊。那么我跟我妹妹原则上基本上都是比较安静的啊，那然后会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也比较羞怯一点，老实说。
是，那蔡姐，你刚刚说你的你们家其实是盖在一个教堂的旁边，
嗯，
你小时候都没有进去里面晃晃或者是走走吗？
那时候还很小嘛，所以不可能自己走进去。
嗯，
可是我常常会从我的因为我的房间在3楼，
嗯，
所以我是居高临下看着那个教堂。那时候是1960年代盖的一层楼式的教堂，那当然现在有改建了，所以我常常从3楼的阳台往下望，就很羡慕的也很稀奇的看着这个，应该是瑞典，我后来查历史资料，瑞典的宣教士牧师带着他们的小孩在那里在草地上，尤其是周末周日的时候，他们一家子都会坐在阳光普照的草皮上然后穿得很漂亮，全家和乐融融的，哇，我看了我觉得非常的羡慕，我心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羡慕，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他们好快乐的样子，而那种快乐是我只能看可是拿不太到，所以我就很艳羡的，就像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躲在这个围篱旁边篱笆旁边，然后看着隔壁家的情况，大概看了好一阵子后来可能隔壁家的也发现了这边有小朋友，于是他们就有一天就自己按门铃到我家来，然后跟我爸爸，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进行的，总之那次探访之后，我妈妈就答应我们所有的小孩周日就可以上隔壁教堂的主日学，
嗯，
所以那是我感觉非常快乐的时光，
嗯，
因为就是很悠哉的进到那个梦幻王国，应该说那个梦幻王国，草皮编的一个开放式的小教室，让小孩上主日学。
嗯，那蔡姐，你在进去教会，然后跟其他的小朋友在主日学里面一起相处，或者是听故事、唱诗歌，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哦，知道说我上教会其实是有信仰，然后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神，然后神创造世界带领你，这些事情你通通都有吸收进去然后相信吗？在小时候，
小时候其实你真的不太搞得清楚信仰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你就是坐在一群人当中，
嗯，
有一种很温馨温暖的感觉，
嗯，
因为你觉得你是有一个 group 啊，有一个群体，虽然你不用说太多话，但是你是属于一群人的。我记得小时候的主日学它有2排座椅，
嗯，
那我到现在长大后还是我永远不会坐第一排，
嗯，
如果有第二排我一定坐第二排，有第三排我一定坐第三排，我基本上是喜欢观察，然后从旁边听，然后保有随时可以逃脱的一个权利啊。那但是老师们在上面我记得个子高高的打扮的也挺漂亮的老师在那儿翻着图片跟我们讲故事，
嗯，
耶稣基督他跟着小朋友，然后他在牧羊，那他喜爱小孩，那教我们唱一些歌，这些是有印象的，所以就是觉得那是一个安全喜乐的一个环境，
嗯，
而且讲着某一个人好像是外国人，他挺喜欢小孩而且会摸小孩的头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天堂，那时候觉得这个美好的天堂乐园大概就是这样。
那对于蔡姐的童年而言，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是信仰行为的这个记忆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是指基督教信仰吗？印象中哦，就是我哥哥他有参加那个圣诞节的特别的戏剧演出，
嗯，
然后呢他去当一个牧羊人，
嗯，
对，牧羊人，那么我们全家因为我哥哥有扎了一个这个角色，于是我们都穿得漂亮，都去看戏，然后去等着发糖果，那么我哥哥在前面就唱歌，我哥哥一直都是反正家里的宝贝，然后呢这个幼稚园他也是上基督教的幼稚园，我印象中就是常常有这类的演出，所以圣诞节是个特别的时间，我们会去看演出，然后会听音乐我记得坐在台下就觉得这些都蛮好的，而且也就很自然而然，就是这个圣堂我没有想过自己是进到教堂来崇拜，但是我是进去看一个戏剧表演，
嗯，
那么我坐在蛮前面的，那时候我就会坐在前面，因为可以看到我哥哥在表演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如果说是有一个信仰的 moment 嘛，我觉得就是把老师 手上拿的图片，主日学老师手上拿的图片跟耶稣基督的故事转换成牧羊人，跟小孩，然后是一个普天同庆，那么观者可以参与在其中，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敬拜。
嗯，那蔡姐，你小时候好像有一次是在家里面祷告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我小时候我家其实不是很平安哦。那么我祖父那一代，就是我爸爸的爸爸，他是有在庙里参与过他们那边的这些祭祀啊，说白了其实就是当祭童。
嗯，
对，所以他那时候有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们这屋子盖的挺大的，所以附近的都找上门来，那他有特别吩咐我妈妈就是要去拜拜，
嗯
要对他们好一点，不然他们会纠缠着我们然后他就回嘉义去了，因为我父母亲老家在嘉义。后来就是我妹妹她就是有时候晚上会做噩梦，她有时候会看到东西，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听到那个钢琴盖弹完后一定要盖好，因为如果不盖好的话，就有一次就是被吓到，因为钢琴晚上就一个白色的东西溜过去，然后就自己发出声音，搞得我就是入夜后我自己是不敢到一楼去大厅的部分。那么我们家的佣人哦，尤其是那个比较凶的那一个，他啥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他有好几次就是看到东西在楼梯口，吓得他就是嚷嚷的说，吓得他生病了，然后跟我妈妈说地磁沉。
嗯，
好，所以这几件事情我就会想到，就是说晚上会怕或睡不着，然后因为我哥哥我姐姐是一个 group， 我以下的带着我弟弟我妹妹，我觉得有道义啊，或者有责任要勇敢起来，尤其是我妹妹时常晚上睡不好觉，我就是会跟他说，我们来祷告，你要勇敢，好，就会心里就想着听到的圣歌然后会唱给他听，安慰他，大概就是这样，时好时坏。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小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要举家搬离台北啊？
这个事情嘛，就是我父亲啦，他那一代的，就是因为台大哦，台大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然后他的同学们，在那时候因为有白色恐怖的事件，那么他被疑似，据我爸爸说他是没有，但是因为家境比较优渥，然后往来的同学很多，都来我们家拜访，或者是所谓的开同学会。后来就是当局呢就觉得他应该是有资助一些台独文学，那后来我们就是就长久以来就是我们晚上讲话要很小心，然后这个屋子外面嘛，就是有时候会有看到叔叔好在站岗，那么所以这件事以后我父母亲他们就觉得要赶快搬家，要开始搬了。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移民的，对，1970年的移民潮。那我们家也就在这个选择到被就等到了新加坡的这个移民的身份，用投资移民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在全家在1976年1977年的时候就搬走了。先是我哥哥呢，因为男孩有兵役问题，所以他先离开，过了一两年后他觉得适应不良，所以母亲又扩大了移民计划，就是把我跟姐姐送过去，然后再接着就是一年之内呢，我弟弟妹妹也跟过来，所以我们全家就是小孩子都是在小学毕业以前，就是1977年的时候全家就移民到新加坡去。
到了新加坡之后刚刚蔡姐说好像都不是很容易适应，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怎样的难熬的经验呢？
新加坡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双语文政策教育政策，所以所有的华校全部就在那时间大概那一两年内通通换成了双语文，叫第一语文的学校。那因此我跟我姐姐我跟我姐妹们都一起插入了那边的小学，我姐姐是刚好上国一，所以她躲过了小学离校考试。那么我是小学以下年纪最大的，就是五年级去。本来校长希望我降转那么降转就是从四年级重读，就等于留级一年。母亲就是争取说他还是可以的，让他试试看。母亲是非常积极个性的，也很好强。那么眼下的情况就是我去之前我完全没有一个好的预备，我连自己的英文名都不会写，你知道吗？人家念我的英文名我都听不懂。对， 这么糟的情况，我要从五年级开始哦，而且隔年就要小学离校考试。我本来在台湾成绩是还不错的，至少都是七名以内的。那么到了新加坡，我顿时间科科挂零蛋，对，只剩下华语第二语文，而且华文，老师要找你查的话，是你没有写简体字的话，一个字扣一分。所以我本来可以靠的华文来拿分数，后来就硬是扣到及格边缘。那时候心情非常的低落，因为自己也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是小学离校考试没有考好的话，我很可能就要被放到那个你知道分流考试是很无情的，从小学三年级六年级，我弟弟也遇到了三年级的那个分流考试，我是遇到了小学到初中的会考，那时候就会放到比较不好的学校去，然后后果就堪虑了。所以我在那当下我是觉得又是一个很绝望的情况，因为基本上小时候没有什么求学太大的问题哦，那到了新加坡去了那边就是整个的适应不良，而且你还要加上面对自己是个外地生，那么所有的同学跟你熟悉的你的朋友都没了，所以你要重新去打进一个圈子。其实天主教学校，我在想新加坡天主教学校的那些小孩人都不坏，是我自己感觉比较别扭而已，因为自己想比较多会比较别扭，所以有时候心里纠结在一起，就不太想去理人。那么自己的这个考卷拿到了以后，就赶快收到书包去。成绩单不是最后一名哦，就是倒数第二名，得赶快也收起来。也不敢跟父母亲讲。总之因为父母亲刚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要去面对这个新的国家，要去创业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然后说了40多岁要重新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得自己叫做自立自强，处变不惊，当时的一些 slogan 哈。
那当时你有把在家里面怕鬼的那些祷告的经验有带到新加坡的学习的挫折之路上吗？
到新加坡倒是挺好，我就不怕鬼了，因为那边感觉就是重新来过。那么我妹妹也不太做噩梦了，这是感谢主的地方。我就开始想这个怕那个，但是我真的是很怕进去看老师哦。尤其是英文课的老师跟数学课的老师，数学课是因为本来数学并不难，但是出题全部用英文的，应用题都看不懂，那个就是不及格。自然课的就算了，老师完全不看我，因为把我放弃希望了。那么英文课的老师每次都带着无限同情的眼光，他有一次直接当我的面用中文说，你的情况如果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还是成绩会很差的。我说心都凉到底了。所以我很怕看到那个零蛋和看到那个老师的表情，所以我就会自己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读天主教学校，有一间教堂，我也是偶然发现的。好，因为就是跟着前一位同学的脚步走进去一个圣堂的空间，我就看到他们就跪下来在祷告。我就想好像跪下来比较有效哦，因为我们有民间信仰的背景，跪下比较有效，于是我就跪着，那看到旁边有圣水，好像点一点比较有效，于是我也去跟着点了一点圣水，在胸前画个十字架，然后就很认真的祷告。问题是你不知道朝东南西北哪个方向祷告，看着旁边有个玛利亚的雕像，一个女生的雕像，然后再看着左边，再看着上面有天窗，那这些都不是很有感觉。我最喜欢祷告的就是眼睛看着彩绘玻璃，因为可以看着这些漂亮的图案，彩绘玻璃位置比较高，所以你就自然的往天去祷告，就开始对着前面有彩绘玻璃最多的地方开始祷告。这就是我的祷告生涯的开始，跪着然后再靠近前面看得到彩绘玻璃，只要有好看的我都很愿意靠近台前。对，如果是上课的话我就退到后面。
那蔡姐，你还记得当时你祷告的台词大概会是哪些吗？
哎呦，那时候还有什么台词，就是说上帝啊，我就有讲我今天这个要考试，求求你帮助我，求求你帮我，让我今天可以考好，就是破零就行了，破零蛋就行了，哪怕就是个位数也好，那求你帮帮我，因为我觉得今天撑不下去，我今天都没有力气走进去，给我一个走进去教室的力气就好了。好，那这是一个祷告。后来我有学到比较正式的祷告词，因为那个天主教学校召会的时候会让我们背天主经，所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这个用读的用听的我背得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后来我一阵子以后，我才把这两个 祷告的对象凑在一起，知道是跟同一个对象在祷告。那是透过诗歌，唱诗歌的时候，因为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啊。那时候对三位一体这些概念是没有，但是你知道是朝同一个对象，方向对就行了。咱们就继续的操练祷告，就这样子。
是。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听到了蔡琴辉姐妹分享，她小时候其实因为父母的决定，全家就举家搬到了新加坡。然而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要适应学校的功课全部从中文学习变成英文学习，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习惯，而且有很多的挫折是强迫必须要去经历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他说他其实非常的害怕面对学校老师，面对收到成绩单与考卷，也不敢面对同学。然而学校里面有一座小小的教堂，他在里面会安静的面对彩绘玻璃祷告，这成为了他心灵的寄托。虽然他到事后才知道，哦，他自己祷告的对象原来是谁，才渐渐的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祷告，但是上帝不因为他不明白就没有回应他，上帝其实有带领他走过那段难熬的路。我想蔡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故事是怎么样子、哦、往下进行的呢？
我记得人生到了谷底的时候，你往上抬头去寻找上帝的时候，他自己会来跟你，会跟你连接、
嗯哦、
那你即使不是很认识他，但是你心里向他求、哦、就像保罗他在圣经中说卫士之神、哦，我知道有人听，那么我也相信他会带领我。
嗯，
你就是只能盲目的信，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怎么样带啊、但是你知道你必须也只有唯一的盼望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未知的未来哦，就是交到他手中。那么首先就是我隔年的小学离校考试呢，在那之前的半年，我突然间就是成绩赶上来了。
嗯，
对，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人觉得英文很恐怖，他认得你，或者你认得他，但他不认得你。我就几次做梦呢，我就会梦到自己在梦里面英文讲得好好，下下脚，就是到能够对答的程度，但是到了班上去，我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且很恐惧的，如果老师有说要临时要抽点人好来回答问题，我总是缩在角落说拜托他不要点到我。嗯，那么后来我就开始就是随着一次一次，大概就是最后几次的考试成绩就开始有显著的进步，然后我也开始觉得那个语言认识我，而且各科反映在各科的情况。那后来我的离校考试我当然就考上了第一志愿。
嗯，
那在陪我去考试的我妈妈的朋友一个 uncle 就说他都想象不到我怎么赶得起来。
嗯，
好、那么后来呢就是到了中学以后，中一中二那时候我就想说要不就是留在原来的这个新加坡来进行升学，但更好的机会也是有，因为那年代的台湾人很多，他们就是到美国去。
嗯，
啊、那时候就新加坡作为一个跳板啊、那么后来我也就是很有目的的就是报名所有的竞赛，因为申请美国就是要像台湾的甄试一样，像台湾的繁星甄试一样，你要有很多的课外活动，除了成绩要好，另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丰功伟业啊，把你的档案夹充满了这样，所以我就是这样很有计划性的一路前进。那么后来也不能说很顺，因为到了中三中四的时候又是有成绩又往下掉，因为课外活动太多了，包括了这个要钢琴练钢琴的考试等等。我那时候又是很急切，其实一直都是上帝都是我在找他，然后说上帝啊，我这个成绩又完蛋了，就请你再帮我忙啊、 那么到了那个第二关又过了，顺顺的又升到高中了以后，我自己心里有个这个顿悟，就是当然那也是综合了一些民间宗教的想法，就是我好像是跟上帝许愿了，我应该要乖乖的加入他的家族，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纠结的说，我不太想要受洗这件事情，不知道这个荒诞的 idea 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心里还有一点倔强或固执。后来我想说，有一次牧师他来跟我讲说，清辉，我看你在教堂有大堂有私情，对不对？然后我就很戒备的看着他，他说通常就是我们会希望有受洗的在上面担任这个司前的角色，你好不好考虑一下报名一下这个退休会啊，然后可以考虑受洗这件事情啊。我那时候就乖乖的报名了啊，因为我还蛮在乎这个职分的啊，并不是职位本身，我觉得事情是很崇高的，但是我真的很在乎在教会能够参与哦，参与在可能小时候印象中的戏剧的表演，然后这些能够参与在当中有件事情做，我觉得是挺好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后来我就觉知，我也就祷告，然后就灵洗了。那么后来就到美国去，就上帝好像跟我开玩笑一样，又是一个，我觉得听众也都听烦了，这个怎么上上下下一路去，因为没办法嘛，我的环境一直换，换了以后你们也去试试看，换了环境以后没有那个成绩或者是生活的情况没有受到打击的实在是不多。到了美国去，到了大一第一年，我是全额奖学金去的，等于是我不敢说我很厉害，可是的确是全世界只给七个人，我是那其中一个幸运者。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上帝求一些好东西，你未必能够跟得上，你拿到了这个职位，你未必这个职分也跟得上。所以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到了大一的时候成绩又是吓死人的我都很害怕会被退学，因为我是进了建筑系，那建筑系一年呢大概也收大概八九十个学生，每个都是天才型的。所以即便你自己觉得自己也挺了不起，去了那边你就完全的被吓得惊心胆战的，因为同学们都很强，而且是非常狂妄的强，他们当然有本领强，那我顿时就是这个气焰都被压下去了，而且害怕，又开始害怕教授，教授也很凶，而且都不按牌理出牌，是那种艺术型的，一不高兴把你的模型都打扁了，然后就拂袖而去，讲得好好的突然拂袖而去，而且会给你在评图的时候给你下马威，给你洗脸，好，就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又开始很害怕，而且实际上就是我的奖学金可能会被拿走，而我就无处可去了啊！这个外国学生到了一个异国去求学，然后被退学，你可以想象那情况可怎么办？
没有家人在旁边，
对对对，你可能要滚蛋，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啊，我就拼命的狂祷告，又是跟神，每天晚上就是跪着，主啊，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求你再帮助我。那我知道，我心里somehow我觉得上帝会帮我，只是我现在这个情况真的很惨，我不知道要怎么走出来。一样就是求这个勇气，每天乖乖的去上课，不要逃课。有时候你就觉得情况糟的时候你想逃避，但是不允许这样，因为上帝跟着你在那个当下你不能够逃走，因为你跟上帝祷告了你就乖乖的进去。好，所以就是从那边当下然后就开始好起来。
可是蔡姐，我这边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其实是考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大学，然后在这个大学里面你又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我相信你在准备入学的过程中你一定也有祷告说哦，你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学习的机会，然后并且在那边可以有好好的发挥这样子。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又发现哦，好像现实可能不能如你所愿的。那对你而言这个经历，我相信你在得到这个入学通知的时候你一定非常的开心，然后你也感谢主。但是当到了学校之后，你刚刚讲说哦，可能遇到有很情绪化的教授，然后你的学业你也不能 handle 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间你自己的心情跟你跟上帝的关系，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人拿到了一个好的礼物，你觉得是上天赏赐给你的，非常的开心，因为全世界人都为你拍手。那在那之后呢，你自己要面对你拿到了这个就得来不易的机会，那么你要好好的表现，可是你实际上表现不如预期，心里是有很多的自责跟难过的，你就觉得自己怎么，其实旁边的朋友他们也会觉得很压抑，这些不说，然后你自己心里很多的自责。我其实没有怪上帝，因为就是觉得自己不好，那自责的结果只会消低自己的战斗力，而且你会觉得更讨厌自己了，好，那么你怎么办呢？我觉得在那当下祷告，他能够帮助你重新定睛回去上帝，因为我想 我另外就是告诉自己，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了，
嗯
，OK， 三番两次，这也不会太糟。你就想过去上帝如何的把你从泥泞里面救出来，
嗯，
哦，所以我现在读到圣经说，讲到说以色列民啊，你当初是如何的衣不蔽体，然后你是如何的在泥泞的当中，我把你抬举起来，因为我是你的主。我选择爱你，好像这些我是身临其境的，因为你在不堪的光景里面，上帝亲自的把你提升起来，哦，那他今天能提升你，他也能兴起一个环境让你谦卑，好，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得意忘形了还是怎么样，反正上帝他会让我这一辈子时常就是在高峰处往下跌，到了低谷，然后又从低谷再反起来，再反起来，但是整体的来说是往上的，只是在那当下每一次就是很多的试炼，嗯，所以在美国我就是这样子一样的故事，第一年很惨，第二年好一点，第三年翻转，然后第四年逆袭，然后第五年又顺利的再接上去最好的研究所，这次就没有在谷底了，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帆风顺，那么多半是因为上帝要透过我来祝福我未来的牵手，就是我的另一半，对，那赏赐丰盛的上帝透过我也能够帮助这个也是初抵美国的同学，另外就是也在研究所服侍很多，学习这个服侍那时候很多的大陆的留学生，带他们查经等等，所以在那当下我觉得美国真好，对，已经忘了七年前刚来的惨象，我就想那就是继续待着咯，可是没想到上帝还是透过了一些情形然后把我带回来了台湾，所以回来台湾又是心里的一个落差，再重新适应。
我们回顾一下蔡姐，你刚刚讲到说你在研究所的时期，其实你在这个面对学业也好，或者是你在美国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得心应手了，然后你花了很多时间开始来在服事上面，然后你带人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灵性的生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你认为你所服事的上帝他是怎么样子带领你，然后你希望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介绍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呢？
对，我想人要跟别人分享的上帝一定是你自己经历的上帝，你很难跟他分享就是所谓的书本的知识，因为圣经大家查起来大纲都一样，但是查出来的滋味每个人不同，我所认识的上帝他就是能够帮助人从谷底翻起来的上帝，所以我就用这个来跟许多大陆刚来美国的留学生来分享，因为他们很多情况我完全能感同身受，我看着他们就像是七年前的我刚到美国，英文也讲不通，有些是考了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英文第二语文，然后还要在学校再重修的那种，但是他们在国内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其实那时候台湾去的留学生也很多，基本上都是一等一的顶尖的前名列前茅的学生才能够申请上那边的这个研究所，然后出来了，然后第一年一定是谷底，无论是跟教授的相处有状况，或者是跟同侪进度不如预期，对自己的许多的怀疑都有，所以我看着他们我就很自然而然，我并没有利益说我要去为上帝传福音啊，因为我要还债什么的，没有，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帮助他们，跟他们做朋友啊，因为我想他们的自我形象应该不会很好，那么就跟他们做朋友然后陪着他们，带他们来读经祷告，因为读经呢用英文的读经让他们也比较有自信哦，透过读圣经然后多练习口语英语对话一下。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有机会参加短宣哦，那短宣我觉得这个能够到外地的地方就再一次哦，这个短宣的经历也是又把自己放在一个讲奇怪语言的地方，讲奇怪语言的环境，就 somehow 就是这种语言环境的变化，然后你要操作用不熟悉的东西，然后上帝来帮助你，这一直是我在信仰的历程中时常经历的，所以我看到别人不管是语言的诠释的转换，或者是他们跨科跨行，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我再回头来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对于跨领域跟跨科比较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想说，很天真的想的，但是事实也是这样。上帝既然过去都能够帮助那么不堪的我现在呢，这个从建筑跨到管理，或者从管理再跨到神学，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顶多也只是刚开始会比较惨一点，但是只要走进去了，那条路就自然会我开。如果你立定就是上帝带领你，你又没地方可逃，那你就只好往前，他会带领你。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听到蔡清辉姐妹说，她在学习的历程上其实经过了两次可能是人生的跌进谷底的状况，然后她其实不知道怎么做，她会祷告，她学习安静，她来到上帝的面前，她也发现当她可以安静的回到上帝面前时，她知道可以从这些过去的经验中得到方法，知道怎么样子让自己平静，让自己安稳，然后重新得力再出发。但是我想问蔡姐哦，就是你刚刚好像说在研究所的时候，你甚至不但是已经如鱼得水，甚至可以帮助其他人。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你在职场上面，就是毕竟念书当学生跟你要走进职场从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悟呢？
首先就是从美国回来台湾这件事，我是十岁未满的时候离开台湾，回来台湾的时候是24岁，所以这段期间我没有回来台湾住过，那只是短暂的，没有常住过，只是短暂的可能度假一两个礼拜，所以刚回来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我想这是不在话下。第一个呢，就是马上面临到了一个生存问题，我的国语不是很好，对，那充其量就是因为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小学五年级肄业，所以我就是用小学五年级肄业加上新加坡的第二语文华文的程度在职场。那么职场时常要遇到要写报告书啊，建筑当然要画图，但是要写报告书，因为我们是顾问公司，那之后也有机会进入台北市政府要写公文还有签呈哦。那么大家就在等着看我写出来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努力的印象中把它凭着我觉得该有的样子，幸好我小时候另外一个杂学就喜欢看课外读物，所以金庸跟古龙都是我的好老师我就用着那些国文哦，拼拼凑凑勉强可以 OK。 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的思维，国外学的东西回来台湾基本上要 unlearned 对，因为我进去的不是学术单位，我没有进入学术单位，当然我有兼任啊什么的，所以这些都还派得上用场，但是在职场呢，一些国外的 approach 这些要先把它去掉，然后你才能够用心的看这边的环境适应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国外的东西适合的拿出来用。对，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啊，你在国外学了本来就是可以直接 K 进去。对于一个低阶的人，我的意思是我进入职场的时候是 entry level 的，就是低阶的，你并不是一个 PhD 回来，你可以很骄傲的说在国外就是最好的，我整个就把它移植过来。我们的情况不太能，我们就只能看着环境，然后能又用多少，使多少功夫出来再说，慢慢的先搞清楚。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有很多要重新学习的。然后遇到了一些主要是做人处事上面的自己搞不懂，因为我时常觉得我搞不太懂这个文化在说的语言。
毕竟在国外住那么久。
对，我到现在到近年来还是有人说你这个外国人啊，对。那所以你搞不太清楚大家真的在讲什么，而且加上我卡进去的是建筑系，建筑系的这个又是比较是走在云端，它的频率可以不用对接那么准确的到普罗大众，我想这大家可以理解。所以这双重的一个障碍之下，我时常会搞不懂 那个人他真正的意思，他跟你讲的一套我就是用耳朵听，就是用这个逻辑来推演，那这样是不行。所以这个东西会让我蛮吃亏的，蛮吃亏的。对，那么所以这部分我会遇到挫折，或者是遇到你知道顶了一个奇怪的学历，我不能说亮丽哦，就是说真的是蛮奇怪的学历，任何地方大家都会觉得那你要 10.5 亿来看看啊，我看你有多厉害，所以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把门槛所有应该同样的大家都在计算期望值拉更高，可是给你并没有更好的条件，你必须要靠你的徒手的功夫去证明跟大家一样的基准哦，来去证明你是能够达到比人更多的东西，产出来更多，质量会更好然后有更新的看见。所以无形中呢，我的主管们都会派给我最难做的东西，甚至是到不太可能去达成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整我，还是真的对我的期待之高。这长久以来，你必须要就是 live with that。对，那么。如果我在想说，如果我是这个环境长大的，我可能有各种样子的比较高超的这个方式，我可以躲掉。后来也是人家教我的是，你太老实了，你应该要能够推脱一些东西，你应该怎样应对。但我就学不来，等到应该要怎么样应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别人用得上，我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个主管不让你逃掉的，我周围人不会让我逃掉。
可是虽然蔡姐你说你接收到了许多就是。可能超过你当下能力的挑战，但是我想多数你也很努力的尽可能去把这些做得尽善尽美。那我想问问蔡姐，就是你有没有在职场过程中遇到一些你不能 handle 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可能大到你需要真的就像你当初拿零分成绩单一样，就是只能到上帝面前两手一摊求神带领的这个经验呢，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两段，其实都有三段哦。那么我就想比较深刻的两段哦，一个就是大概在十多年前哦，那时候我在一个投资的环境，那时候刚好遇到了就是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应该是十多年前。找上门的案子哦都很大，因为我这个属性的关系，我处理的都是很大的案子。那么找上门的案子很大，那么有些案子就是你叫不能投，但是呢老板就是把这种有特别关说的案子会交到你手上，然后看你有专业啊，你来告诉我们能不能做。那你知道你当下的结果，如果你是说诶这绝对不能做，我不想做啊，那么你没有那个退路，你必须要去把它写一个这个评估报告出来，把它扎扎实实的功课都做完，然后看是不是能挡下来。第二个就是如果能挡下来那类的案子的话呢，你的后果可能堪虑因为这是来头不小的人交办的。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到了你的手上，眼下呢如果你想要升官发达的话，你最好是把它去凑合着。如果不能投那么多钱，那投资一点点。你知道投资这东西不是说你写了个报告说可以投，或你投资的金额的多寡，就是一个很烂的案子你投资了一点，你的麻烦你这个事情也是不对的。它并不是金额的多寡，而是你做或不做，它是零和整合。所以那时候很多这种案子是集中到我身上，那么我要有道德勇气啊，有道德勇气，而且这种的过程要是做 due diligence， 所谓的查核，然后跟对方去谈然后你内部有长官在关切，你当然知道他关切的原因，然后你要跟对方谈，那整个的感觉里应外合不是很舒服，因为你夹在中间就是一个钉子户，如果把你拔除的话呢，那个大家都会容易做事，而我就坚持下去。对，大概我有经过了一些比较难过的那种倒 V 字形的。对，我不能说我比人家强，但是可以忍的可能比较多一点。但这里面呢，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你会很害怕。很紧张的时候，你就是跑进去找个厕所安静没人的地方出去散心，或者去 7-11 逛一下，总之你要祷告，你就是让自己舒压一下，然后也是跟上帝呼求希望下一个会议呢能够开得好一点，不要你又是首当其冲要不然就是刚被骂得很惨的时候，你觉得像是丧家狗，那你就走出去走一走，然后就主啊，这个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对不对？然后唱的这些歌，然后想想好吧也罢，再回来，你还就是要勇气来面对明天，过去就算了，你还是要勇气来面对当下。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上一份工作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要达成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嗯、
对，因为等于是我加入那工作的半年内我要帮他拿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奖项、而且这是势在必行，那么就少一个人来执行、这家伙就是你，很不幸的你被我们看上了、那么我也觉得我有道义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光荣的事情的，做不成你就成人啊，然后做得成呢、你就是载誉嘛，就这样子。那我也没把握，但是我心里就是想说没关系，既然呢上帝让你有机会落在这个光景里，在可能很多人看来还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你就好好做吧、因为呢你也没退路了，而且人家也没更好的人选了、就押宝在你身上，你就好好的做try your best, 然后上帝会 take care,、因为人生其实你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不管是好事或坏事，有的时候坏事也能够变好事，
嗯，
只要你有信心走下去，因为直到盖棺还没论定啊，我们就是一路走，
嗯，
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
嗯，
所以即使是很糟糕的事，这是意外的祝福的伪装、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做。后来这条路走出来也我也顺利的达标，就是过程但是兵荒马乱乱七八糟、然后内忧外患、等等，晚上又是会紧张的睡不着觉，然后当然很多的、跑厕所来呼求主的，但是终究这达标了，达标了、那么我就是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也看到一些事情了，就是这样。所以人生的谷底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回头来讲这个人生不好的际遇哦，如果不是那些的锻炼时机的话，还真的是挑不了什么大梁，那些刚好就是忽冷忽热然后内外夹攻的情况，刚好是锻炼你的心智，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料哦，能够为主发挥到多少，但是上帝在测试你，在测试你，他还给你压力测试，我们就是不去逃避，然后好好的去挺着，然后你就成就了，成就的就是归荣耀于主。
但是我想问一下蔡姐，就是你是否有在祷告的过程中你有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你也有知道说哦，这是上帝的带领，然后我愿意顺服上帝，也许这跟你想的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不知道蔡姐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其实我很认真的想，我职涯的最近的十年是蛮吊诡的、因为其实刚好在上一份工作跟前一份工作之间我有一个空档，而我这空档我都选择去学校进修、那么我知道我自己不想读博士、所以我就是读 EMBA 啊，然后去把我原来的神学院的硕士给完成，于是我就想我学了一些东西，我不确定这个解答对我有没有帮助，但是我觉得我做完了一件事我要往下走了，因为我也测试过可能就是走全职的路线，或者是走这一类像 Luca 你在走的路线之类的，但我相当确定呢我应该是进不去，就是进去的话我大概会很别扭、所以我就一转头我就想那我就回到职场去、回去职场以后我其实心里一直在想我这样对不对，因为我其实是两进两出神学院、但是我并没有很大的道德的催逼，因为没有人给我任何这方面的期待、所以我很快乐的逃走两次，我觉得挺好的。回去职场后很多事情会回来让你去想，尤其是遇到了一些像指引似的东西，比如说上一份工作我觉得我就是代职，在职场也是宣教很棒啊、然后在一个高位大家能够看得到有大影响力哦，但是上帝就是会把一些不该出现在职场的人带到我面前、比如说很教会的人，很教会圈子的人啊、然后带到我的圈子来，让我一直在踏线踏到那里去，我心里就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是他们不应该在你人生计划里，这些人不应该出现的。我想的是像天主教教廷、跟我合办那个耶诞慈善晚会这件事情、我想一次也就够了。好，后来到了第二次连年都在办，到最后就是还要再颁新台湾人奖这些、我觉得我根本是用剩下的时间在办这些应该很有趣的活动，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就像我在写书也都是用剩下的时间，因为我这不是我的正事，我正事是等等去做我的高阶主管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事情呢它就会留下一个印象，然后就当下呢有一些影像开始 像两个世界的影像在一个重叠叠合，然后它变得很清晰了。那个影像呢，就是一个我以前在一个地标大楼哈，在其实就台北101的那个 image， 还有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因为那个影像的确是重叠并置在我的这个2016年耶诞慈善晚会的背景。
嗯。
这个不是我受益的，是我们同事他就自己把它设计。于是我当下那两个影像在一起，我心里就觉得太滑稽了。
嗯，
这两个是代表不同的东西，怎么能放在一起？
嗯，
而这种既视感或者是并视的这个影像，就出现在大台，出现在所有的影像里面。然后就是很代表物质跟金钱哦，因为的确它是金融大楼，跟这个代表宗教的叠在一起。
嗯，
我当下觉得。很难过的感觉，对，
嗯，
就是头会昏，很难过。
嗯，
我觉得这种既视感不是很舒服，它让我想起一些应该与不应该。而那几次的冲击之下，我觉得戴了个两个帽子不太搭。
嗯，
两个帽子不太搭，因为当时我已经出版了第一本教堂的书，我其实也没有想要继续走教堂神学，或者是在这块那么认真。所以这是两个，你刚刚问到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冲击又很特别的，然后你觉得上帝的指引，我觉得那个当下的指引就是说，他给你心里的一个呼声，说你好像不应该在这里继续待着，
嗯，
你要回去，你要走哪一条路，你总是要离开，你要离开，因为这条路不是适合你。然后那时候我也几乎要50岁了，
嗯
嗯，其实为一栋很棒的大楼代言没什么不好，
嗯，
对，很多人还很羡慕，而且那是一个有权力有荣耀的位置，很多人都还求之不得。但我当下就是觉得我不应该以那一个大楼来定义我余下的人生，
嗯，
对，因为我余下的人生职涯可能就是最后的5年10年，
嗯，
我觉得不该以后呢，然后回头来看，那么所以我决定走另外一条路，
嗯，
所以我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待得很不开心或什么，当然这个该有的压力也是有，那个难搞的主管也是都有，但是我自己很有意识的想说，我的确是做完了，我大概在一年前，2017年我就告诉自己做完了，今年我就是要离开了，
嗯，
后来是到2018年我就递辞呈了，所以就离开了。离开了才有下一步。那是我清楚，因为太多的事情会伴着我，就是工作做不完，你永远不离开，下一步不会展现，所以我就离开了。所以这些指引呢，就是说，看起来都很合理，因为我过去也是这么累积的，就上帝他会带领我，带我到最好的，属世最好的名声的大学，属世最好的工作，这些听起来都很理所当然，然后我在这里荣耀上帝啊，光宗耀祖啊这些，然后好好的做你的 job， 可是他就是会在一定的时间把我卡掉，透过公司被卖啊，还有这些低谷，就是一个我不能控制的外来的事情，然后就打一下我的头，让我眼睛再开始看别的地方。好，所以大概是有几次这样子，那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指引。
嗯，
对，并不是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会得到指引，而是你的一帆风顺理所当然被打断。
嗯，
被打断的时候也不是告诉你你要继续冲啊，那个人定胜天，不是这样，不是靠着上帝在那个跟之前的几次不同，我知道是他在要我换跑道。
嗯，
那咱们就换跑道，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心理的验证，然后肉体也是累了，所以你就是出来走一个不同的人生。
嗯，蔡姐，其实您也是刚刚你自己有给自己一个标签，哦，就是说其实你也非常的跨界这样子，然后就是，现在可能用现在的语言就是非常的斜杠这样。
嗯，对。
那这些你觉得上帝给你的心意，就是你现在面对上帝，你觉得哦，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来安排你的一生，然后你要怎么样子来做来服侍他呢？
我想大家看我是斜杠哦。
嗯，
有些人问我说斜杠的人是怎么样，这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机会。那我上一次我记得另外一个我在服侍 NPO 的那个单位，他问我跟我谈斜杠，我那时候是跟他说，其实斜杠的人呢，他一定是对于现况有一种不满，他才会去找另外一个斜杠。如果都操作得很快乐，把他的精力都用掉了，他怎么还有力气再去斜杠？所以我们常会看到有人 又在上班又在写歌的，对不对？写歌曲然后做音乐等等，然后晚上去唱歌，或者是去做某种表演艺术，但是因为他心里有一种不满，所以我会斜杠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可能心里会觉得这个并不能给我那么大的满足，它不是终极的，所以我不断的在找答案。那我还有力气，我就用剩下的时间再去开一个频道，再继续找答案，好，开一个视窗来去找答案。那所以我这个视窗是开到三四个视窗同时在开，然后慢慢渐进的。我觉得我是在找一些人生的解答，并不是说我不认识上帝或什么。我是对于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事情会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建筑背景的，为什么建筑长久以来在建筑历史，我们曾经还是读到这个教堂，它是去突破每一个时期的风格，然后它带动了这个转换。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教建筑设计的不去做这件事情呢？都用很操作的方式，用很功能的方式在叙述。那另外就是职场，我为什么会去读 EMBA 呢？我是期待 EMBA 能够给我一些解答。为什么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比较终极的意义在职场？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去搞这些组织架构？然后又有一些的诟病。那么我们整天在讲 best practice， 到底有没有？那这个意义在哪里？我会去找，所以我希望 EMBA 给我这些答案。可是我去读了 EMBA， 当然就很棒的一个学习经历。可是他们是用 case 啊案例，所谓的现在的教法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是给你一套 paradigm， 就是说这是一个原则啊，就是大家都奉守的固定的原则跟架构，在现在不用，现在都用很多案例分享。意思就是没有一招可以套的，你要在里面去找尝试看很多的案例，然后去整理出一个共通点。所以我想我是在不断的找答案，然后最终是走上神学。因为我觉得神学才是一个根本，而且是系统神学。因为我在过去的20年其实都在担任这个圣经老师，在 BSF 有10年的经验，就圣经有答案，对，但是是不是要更有整合的一些归纳？因为圣经不会直接跟你讲职场要怎么做，它有很多的这个专题的分享跟 study， 但是这个需要好好的花时间来读，所以我就回去这个神学院，就最后学了一套方法。我先从这个教堂神学这边来进攻，因为这块我最熟。所谓你要归纳，一定要看够多东西，你才能归纳。如果是书看不够多，你就做归纳，那个叫做断章取义，或者是强说。所以我就是去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这很多东西其实答案是有的，对，是有的，只是可能我们跟他隔断了，我们就找不到，我们不会去想到这答案。所以我希望未来呢，我还有点力气，能够趁着还没有那么老，还可以打字，还可以教书。因为教书是这样子，教书是帮助我去找，透过学生的反应去找答案。有些想法你不确定，所以你就是 test 一下，真的有回馈差很多，那个信念会更强。所以我接下来大概是走这条路。我很感谢主，因为我曾经说过，说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我自己，因为斜杠了太多。直到我现在来到这一块，那么神学的这个领域这一块，我觉得很舒服的，我就觉得这个我应该可以余下的日子可以好好的做着。对。
今天很高兴哦，蔡姐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非常谢谢蔡清辉姐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神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宣教见证事工当中。蔡清辉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 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能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